最近，教宗方济各宣布，他将擢升21位男士为枢机主教，其中一位是道明会祭司，名叫 Timothy Radcliffe 神父。现在，他过去关于同性恋的言论引起了争议，所以我想看看他最近为 James Martin 神父的《拓展》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揭示他的言论有多么有害。之后，我还会就教宗方济各选择他担任枢机主教一事发表一些简短的看法。首先，和 Martin 神父一样 ，Radcliffe 神父也会两面派，让人觉得他完全正统。比如，有人引用他关于同性恋的言论，说他表示：“我深信教会教导的根本智慧。”但他们却省略了他接下来的话。但我还不完全明白，那些接受自己性取向并正当渴望表达爱意的年轻公教同性恋者，该如何活出这种教导？这可能意味着他不知道一个人在背负这个沉重十字架时应该采取哪些积极的步骤，也可能意味着有一种表达同性恋行为的方式是符合某种抽象基本原则的，比如爱你的邻舍。事实上 ，Radcliffe 神父此前曾不同意教会不允许同性恋男性担任祭司的政策。他还写了一篇文章说，为了理解同性恋者，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比如观看《断背山》，一部讲述两个已婚牛仔之间同性婚外情的电影。2013年，他为英国圣公会的一份报告撰稿，其中写道：“所有这些与同性恋性行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能从他是否被允许或被禁止的问题开始，我们必须问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圣餐性的。当然，他可以是慷慨的、脆弱的、温柔的、相互的、非暴力的。所以在很多方面，我认为他可以表达基督的自我奉献。引文完。好，现在来谈谈通奸、多角恋，也就是公开的通奸、手淫，甚至更混乱的行为，比如受教。一个人可以很有礼貌，但仍然从事变态行为。2016年 ，Radcliffe 神父表示他不支持同性婚姻，声称我对同性婚姻的立场与教会一致。但这类似于我所说的 Martin 神父的两步走：向前一步重申关于同性恋教义的正统性，然后向后两步发表一些削弱该教义或使信徒感到困惑的言论。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他最近的文章《教会能从 LGBTQ 公教徒身上学到什么》中。首先 ，Radcliffe 神父谈到他被邀请在伦敦主持同性恋弥撒时，说了以下的话：这些弥撒和任何其他弥撒一样，同性恋者不需要特殊的礼仪，因为有太多人感到被教会排斥，他们需要一个能让他们确信受到热情欢迎的社群。性取向不应该是任何人身份的核心，这在于我们爱的能力，从而进入神无限之爱的奥秘。首先，当你在网上看 LGBT 弥撒的视频和照片时，你会发现那些彩虹旗和自我祝贺根本不像一场典型的弥撒。我在对一部关于 James Martin 神父的纪录片的评论中就提到过这样一场弥撒，链接在下方描述中。其次，我不知道有任何保守派甚至更基要派的公教徒会仅仅因为一个人的内在倾向而让他感到不受欢迎。我们知道倾向本身不是罪，但行为是罪。不悔改罪恶的行为会使我们与神隔绝，无论你的性取向是什么。最后，这种信息往往是虚伪的，因为许多自由派公教徒只愿意欢迎那些犯有社会可接受的罪行的人，至少从他们在媒体、政府和学术界的同行的角度来看是这样。比如，这些公教徒一想到有弥撒是专门庆祝白人价值或欧洲遗产，并且是为了欢迎白人至上主义者而举行的，他们就会彻底歇斯底里。他们绝不会说，我们需要庆祝白人至上主义者带给教会的恩赐，同时提醒人们教会禁止种族主义，但我们必须永远对种族主义者表现出爱。事实上，请看 Alice Camille 在2022年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有时仇恨就是隔壁友善的男人》。文章讲述了一个名叫比尔的急救员，他看起来是个正直的人，即将被他的教会接纳。比尔随后自愿地给卡米尔寄去了他写的文章。卡米尔认为这些文章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他这样写道：看来我们这位模范准教区居民是个持有新纳粹种族主义者政见的人。他说比尔对自己的身份感到不安，所以他敦促比尔谴责他的著作，并将其抛诸脑后。我敦促他，除非他将仇恨之道从生命中清除，否则不要接近复活节的奥秘。 文章接着说，他多年后遇到了比尔，并讲述了这段经历。我五年没有见到或听到比尔的消息，然后有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了他。他先看到我，然后叫住了我。在安全距离十步之外，他告诉我他烧掉了所有仇恨的物品，书籍、杂志、旗帜和纪念品。他说他变了，他说一切都结束了。我想相信他，并向他保证我会继续为他祷告，但我太害怕靠近他了，也没有再尝试联系他。再一次，请注意这种虚伪。Camille 也是一篇文章的作者，题为《连神都厌倦了二元对立》，副标题是二元对立，无论是黑与白、男与女，还是善与恶，都很有吸引力，但往往无法讲述完整的故事。然而对 Camille 来说，在种族主义问题上，没有二元对立，也没有模糊不清。根据他的说法，种族主义就是邪恶，句号，故事结束。更糟糕的是，在他看来，种族主义是不可饶恕的罪。即使这个名叫比尔的男人悔改了他的种族主义，卡米尔仍然觉得有必要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对待他。现在，让我们稍微改变一下故事，想象一下，比尔是一个跨性别女性，一个自称是女性的男人。他甚至写过文章说，杀死所谓的恐跨者是可以的，但后来他悔改了这种仇恨。我敢肯定，许多自由派公教徒会把比尔当作英雄。现在，他们会说，哦，他的仇恨是错的。但是，你知道，考虑到恐跨者可能造成的创伤，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会把比尔，这个跨性别比尔，当作某种不可救赎的怪物，尽管跨性别者曾参与暴力行为，比如2023年圣约学校的枪手 Aiden Hale， 他出生时是女性，名叫 Audrey Hale， 后来才认同自己是男性。但更糟糕的是，在 Camille 的文章中，他从未说过比尔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暴力。他只是假设他会是暴力的，因为他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因为其他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曾是暴力的。但自由派会认为，仅仅因为一些同性恋者是性侵犯者，就假设一个同性恋者是性侵犯者，这是一种有罪的偏执行为。自由派公教徒希望与社会可接受的罪人建立联系，他们只谴责那些观点或 MSNBC 节目中喜欢抨击的罪人，即种族主义者和亿万富翁。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看到有人喋喋不休地谈论所谓的 LGBT 社群的恩赐，并使用在许多情况下旨在改变教会教义的特洛伊木马式语言时，我会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种族主义行为邪恶吗？我让他们回答，通常答案很快就出来了。是的，他们当然是邪恶的。然后我问第二个问题，基奸行为是邪恶的吗？他们几乎总是拒绝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在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基奸是有罪或邪恶的。这些问题也适用于极右翼。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他们公然为种族主义辩护。作为一名公教徒，你应该能够本能地对这两个问题都回答是，并认为种族主义和基奸都是邪恶的。如果你做不到，我就会质疑你对公教教义的忠诚。好了，回到 Radcliffe 的文章，他这样写道：性取向不应该是任何人身份的核心，这在于我们爱的能力，从而进入神无限之爱的奥秘。Basil Hume 书籍主教写道，两个人之间的爱，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都应该被珍视和尊重。虽然性取向本身不是我们身份的核心部分，但作为男人或女人却是身份的核心部分。你可以改变我的身高和体重，但我仍然是同一个人。我甚至可以想象自己是同一个人，但属于不同的种族，但改变我的性别就像改变我的物种一样不可能。这是我身份的核心部分，我的性别决定了基于我的性别，我会有自然的或不自然的吸引力。人类不是仅仅居住在有性身体里的心智，仅仅向其他心智表达爱。这就是你从 Radcliffe 引用 Hume 书籍主教1997年关于同性恋的笔记中得到的感觉。当我看到两个人之间的爱，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都应该被珍视和尊重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被分享时，这就像是给那些认为婚姻性行为和基奸在道德上等同的人吹响了口哨。但这是 Hume 书籍主教引言的完整语境。他写道，爱这个词绝不能被认为是性这个词的同义词。爱可以有多种形式，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亲戚之间的爱，以及纯洁的友谊之爱。 当然，对于已婚人士来说，他们的性关系应该是他们爱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它在何种情境下产生，并且始终尊重其表达的适当方式。两个人之间的爱，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都应该被珍视和尊重。Fiume 书记主教还写道，同性恋行为没有道德权利，即使在许多世俗法律体系中，他们不再被视为犯罪。任何主教、祭司或平信徒都无权改变教会认为由神所赐的教导。引文结束。当 James Martin 神父谈论同性恋时，他经常使用诸如教会禁止或教会不允许同性恋行为之类的措辞，这为教会可能改变这一教导留下了可能性。 Martin 神父没有像 Hume 书记主教那样说，关于同性恋的教导来自神自己。事实上，在我最近出版的《王国中的困惑》一书中，我写道，Martin 神父认为所有种族主义行为都是邪恶的，但他不认为这件事邪恶的。如果 Martin 神父纠正我，并且愿意公开说所有同性之间的性行为都是邪恶的，我就把这本书的这一页吃掉。遵循书籍主教的推理，当人们问我为什么两个人不能相爱，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两个人不能相爱。当已婚人士表达爱意时，99.9%的情况下，性不是这种表达的一部分。但对于他们的结合来说，性是表达婚姻之爱的最完整方式，因为性就是那种使他们的婚姻关系圆满的合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我真的无法忍受 Radcliffe 神父的这句话。我的直觉是，大多数处于成熟忠诚关系中的公教同性恋者，无论如何通常都会超越对性的浓厚兴趣。他们最寻求的是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现在，如果同性伴侣想要追求这些益处，他们当然可以通过有益的益处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一种承诺的浪漫关系。婚姻中之所以需要承诺，正是因为性结合所产生的孩子，以及将婚姻结合在一起，并使其成为婚姻而非其他任何关系的婚姻行为。说性是成熟忠诚关系所避免或不追求的东西，并不能提升同性伴侣关系。这贬低了真实的婚姻及其合为一体的独特之处。最后 Radcliffe 神父写道，在教会的一些地方，对同性恋者的欢迎被视为西方堕落的证据，但教会必须为同性恋者的生命和尊严而战，因为在10个国家他们仍然可能面临死刑，在70个国家他们可能面临刑事起诉。他们有权活着。现在，我同意认同为 LGBTQ 的人不应遭受暴力或不公正的歧视，他们应该受到有尊严的对待。我同意教会关于死刑不可接受的教导。但 Radcliffe 神父在这里写的东西给人一种印象，即对认同为同性恋者的人的威胁来自教会可以为他们辩护的地方。实际上，绝大多数同性恋行为非法的国家，基督信仰也无法完全实践，因为这些都是穆斯林神权国家。如果你提到乌干达据称对同性恋判处死刑，他们的法律文本中写明，这是针对所谓的严重同性恋行为，其定义是同性恋对未成年人和其他无法同意性行为的人进行强奸。所以，如果 Radcliffe 神父诚实的话，他会说，教会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最好方式，就是努力让那些暴力迫害他们的穆斯林皈依。最后，我对教宗方几个选择他担任书记主教有什么看法呢？你知道，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不到一年 ，Radcliffe 神父就80岁了。他将太老而无法在下次教宗选举中投票。教宗方几个已经从世界各地选拔了许多可靠的枢机主教，包括非洲、亚洲和大洋洲，那里的枢机主教往往更保守。事实是，我们不知道下一任教宗会是什么样子。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的枢机主教选择，最终带来了教宗方几个。而枢机主教 Fernandez 尽管围绕着他存在争议，但最近重申引用他的话，没有空间给被祝圣的公教女性执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教会及其领袖祈祷，并相信神掌管一切。然而，在我们自己的对话中，我们可以讨论像 Radcliffe 神父那样的言论，并指出他对教会的见证有多么有害，并鼓励其他人不要参与其中。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请购买我的新书《王国中的困惑：进步公教如何给教会带来伤害和丑闻》。非常感谢您的观看，希望您有一个蒙福的一天。